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使徒行传》第20章13节，我们先上船开往亚朔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又往前走，路加医生和团队中的其他人一起搭船前往亚朔，但是保罗他却要自己来徒步旅行。我猜想他是想远途的来传福音，他可以走走停停的，随时向人传福音。现在我们要看接下来14节15节，他既在亚朔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尼，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亚的对面，又次日在沙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都。如果你有一个地图在手上，一面查考保罗的行程，这样做对比就很好了。接着我们看16节，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保罗他想在耶路撒冷过五旬节，他不断的在赶路，可是他定义要越过以弗所，他在米利都停留，米利都是以弗所的港口。接着我们看17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以弗所是一个小的内陆地方，内陆的城市，有河流流到以弗所不远的港口。今天以弗所这个城距离港口大约有2-3英里路，米利都就是在岸边，海岸边的一个城市。保罗就派人去请以弗所的长老来到米利都跟他会面。我们看18到21节，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们主耶稣基督。保罗实在是一位耶稣基督忠心的仆人、见证人，他毫不保留，他将神的道都教导了他们。保罗可以说是第一个很有计划的教导全本圣经的人，他完整的把神的道教导他们。那么即使我自己现在也学习，就是要教导整本的圣经，当保罗面对犹太宗教领袖的强大的反对势力的时候，保罗仍然忠心耿耿地教导圣经。现在我们看22到24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有些著名的解经家认为保罗去耶路撒冷这件事情是错的，他不该去耶路撒冷，但是保罗的见证当中说得很清楚，他去耶路撒冷是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是神的旨意，他自己说得很清楚，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会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这和《使徒行传》第16章的情况发生的情况不一样，当时神的圣灵是禁止保罗到亚细亚传福音，所以神就放下路障， 因为神那个时候要引导他到欧洲去传福音，但是现在并没有路障挡着他，神的圣灵乃是启示扫罗，他要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将会遇见困难。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他知道这趟去耶路撒冷会遭遇到苦难，但是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我愿意为耶稣舍命。保罗他自己想自己亲手把这些外邦人的奉献，外邦教会的奉献交给耶路撒冷那些贫穷的圣徒。保罗在他快离世的时候他这样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以我认为保罗已经达成了他所说的当跑的路，每一站他都跑尽了。耶路撒冷就是保罗所要达到的当跑的路的最后一站。接着我们来看25到27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就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保罗他现在知道他再也看不到这些人了，他知道他已经忠实地把神的道教导他们了。所以我们传道人都要记得，最要紧的就是要忠实地把神的道讲解明白，把它完完全全地传出去。接着我们看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是今天教会监督所要关心的事情，我们不只是要管理教会而已，而是要注意到有没有真正的用神的道来牧养教会啊！这是教会监督的责任。接着我们看29到30节，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我们看见魔鬼的工作就要侵入啊教会里面，要侵入教导圣经的教会，想要破坏教导圣经，有系统的来啊教导啊圣经。魔鬼并不是我们的好朋友，是我们的敌人。听众朋友要注意，魔鬼不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敌人，他要抵挡我们传扬神的道。保罗这个时候就提醒他们，以弗所教会将来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保罗说你们当中要有会有一撮害群之马，一小撮害群之马会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的麻烦。接着我们看31、32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把他们交托给神，也交托给神恩惠的福音。当我们离开我们所牧养的教会牧养的人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像保罗一样，他给我们立了一个好的榜样。接着我们看33到34节，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我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们看到保罗他亲手做工，他不贪钱，他自己做工养活自己以及他自己的同工。感谢神，保罗是在给我们做一个好的榜样。接着我们看35到38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 保罗和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见面，气氛非常感人，很温馨，他们彼此相爱。对他们来说，要让保罗离开实在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他们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保罗要回天家的，他们就和他依依不舍的道别。接着我们看21章12节，我们离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歌市，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伯大拉，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你要跟他们去吗？保罗在米利都跟他们都上船了，就沿着小亚细亚南岸一直到伯大拉，在那里他们就换了船转去，要去推罗这个地方，沿着撒利亚北方的海岸线走，就是以色列的海岸线，一直走到古代的腓尼基，就是今天的黎巴嫩这个地方。接着我们看第3节，望见居比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这里说到他们望见居比路，就从南边行过，也就是往推罗的方向前进的时候，他们远远的就看到左边的这个居比路啊，这个地方。当然他们不是第一个发现居比路这个地方的人，就是因为距离很近，所以他们看到居比路啊这个海岛，但是他们没有靠岸，他们就往推罗去。推罗是自古以来很重要的一个贸易中心。接下来我们看第4节，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么有些解经家根据这一节经文认为保罗他要去耶路撒冷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这节经文说得很清楚，这些人透过圣经对保罗说的，可是我认为圣灵，神的灵不会互相矛盾的。圣灵在这里所说的跟以前所说的是一件相同的事情，保罗不该上耶路撒冷，除非他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准备要去殉道，就是死在那边。我们知道保罗他自己常说他自己愿意为主来殉道，牺牲性命。保罗是甘心乐意情愿为主摆上他自己的生命，基于好几个理由。我不认为保罗他到耶路撒冷是离开了神的旨意，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保罗去耶路撒冷是基于他在感情上的缘故，这个理由也是非常好的。因为保罗他要亲自把外邦基督徒所奉献的钱交给耶路撒冷那些受苦的圣徒，因为他受过耶路撒冷教会在经济上的资源，保罗所以他觉得他有责任帮助耶路撒冷那些受苦的圣徒。保罗他不想派别人去，他想自己亲自探望这些受苦的圣徒。还有根据保罗的后来所写的书信，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并不是他做这件事情是离开的，去耶路撒冷是不合神的旨意。当保罗被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向他表达了他们对保罗的爱心，腓立比教会非常爱保罗，也同情保罗的遭遇，但保罗就回信给他们说，怎么回信？就在腓立比书1章12节这样说，这是保罗回信这样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叫福音兴旺。这是腓立比书1章12节，保罗回信给腓立比教会，他们对他所表达的爱心。因为发生在保罗身上的事情并没有阻碍到神的福音事工，所以我不认为保罗他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听众朋友，你记得在《使徒行传》9章15-16节，你还记得吗？《使徒行传》9章15-16节就记载了主耶稣 向亚拿尼亚显现，要亚拿尼亚去找已经归主的保罗。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啊！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五十六节。我再念一遍：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我们看到到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保罗出现在君王和领袖的面前，但是神的旨意一定会应验，因为他所说的保罗是神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面前啊宣扬我的名。那么神的旨意，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保罗还没有出现在君王和领袖面前，但神的旨意一定会应验的。接下来保罗果然到了君王的面前，保罗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过见证，也可能他见到了罗马当时的皇帝尼禄，他也见过，他见过凯撒家的里的人。因为在腓立比书四章二十二节，当保罗还在罗马被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他就代表他们向腓立比人问安。最后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七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保罗这样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是保罗在临终前所写的，好像遗书。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保罗他一点也没有提到过他自己是曾经远离了神的旨意。当我自己我个人啊，回头看我自己的生命的过程的时候，我曾经也有一个短短的时间啊离开了神的旨意，但是我那个时候我不是故意的，是我的疏忽不小心，因为那时候我太顽固了。感谢神，后来神就使我能够弥补了我自己的过失。如果在这里保罗曾经是远离了神的旨意，他就不会在他临终之前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啊！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七节，这是等一下保罗临终前写的，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接着我们看二十一章第五节，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保罗在这里所做的是一件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保罗跟着他的人一起跪在岸上祷告。那么听众朋友，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最好的姿势是什么姿势呢？就是跪着祷告。当然你可以用任何的姿势在任何的地方祷告，你开车的时候当然也可以祷告。那么我们来到神面前，我认为最好的姿势当然是跪下祷告，是非常好的。接着我们看第六第七节，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我自己不懂为什么保罗不在那里多待一些待长一点，那里的人这么热情的接待他，在不同的地方都有许多的信徒。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结束的时候，罗马帝国就有上百万的人已经归向了耶稣基督的，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福音开展的过程。接着我们看第八节，二十一章第八节，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我们看到保罗沿着海岸线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一路上都遇到许多的信徒。那么保罗他就找机会，借着这个机会一样的来服侍神。当他看到信徒的生命 已经有了大的改变的时候，保罗自己心里面一定受到很大的激励。现在我们来看第九节，二十一章第九节，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知道腓力啊，他是也算早期的啊一个啊宣教士，他是传好信息的人。在经文上说到他有四个女儿，在教会里面都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都有先知的恩赐，他们是说预言的。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因此那个时候就早期的教会啊，神赐给某些人有预言的恩赐，所以在初代教会预言的恩赐是必要的。接着我们看二十一章的第十节十一节，十节十一节，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那这个十节十一节我再念一遍，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那么我们看见圣灵这个时候就向保罗启示，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将要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什么。那么借着这个贾加布来向他宣布这样的事情，圣灵可能这样说，保罗，这是你将要面对的事情，你愿意吗？这个时候神不要让他的仆人保罗觉得是神把他陷在一个网络里面，因为保罗知道，让保罗知道，他自己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保罗他自己是甘心情愿的要去耶路撒冷。那么在先知所预言的事情保罗已经知道了，当然保罗神已经向他启示这件事情了。当使徒行传二十章，当保罗还在小亚细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捆锁跟患难的事情在等着他，因为这件事情是保罗他知道啊，先知所说的预言他心里面有数，知道这个事情捆锁跟患难正在等着他，他要去面对。接着我们看十二十三节，十二十三节，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们看到啊，这段经文令我们也是很感动。那么内地的人啊，保罗说对他说，他们因为他们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因为听到说保罗将要在那边遇难，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情愿的。我们知道使徒行传这一卷书是路加医生所写的，他和同工不希望保罗去耶路撒冷，但神的圣灵已经向保罗启示他会被捆绑，但是保罗他不但仅仅愿意被受捆绑，他也愿意为主耶稣舍命，他愿意死在耶路撒冷。他这个时候就要求信徒不要为他哭，不要为他伤心。接着我们看二十一章十四节，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我认为主的旨意已经啊成就在啊保罗这位伟大的使徒身上。听众朋友，不晓得你读到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认识圣经这主要的经文，讲到保罗他甘心情愿的，他愿意上耶路撒冷为主耶稣的缘故受难，他接受啊，他知道那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但是啊，保罗他认为他应当走他该走的路，因为神的灵 圣灵已经向保罗早就启示了他会被捆绑，那么保罗他愿意为主的缘故，他为耶稣舍命，这是真正会令我们心里很感动，知道圣灵奇妙的工作，使用他的仆人，他一生忠心而且至死忠心啊！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自己，我们都要向保罗这位圣徒神的仆人所学习的属灵的功课。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感动喜欢跟我们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